请听马辛德尊者开示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生活。
诸位请合掌，我们以礼敬佛陀来开始今天的佛法讲座。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瑟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南无达瑟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各位居士大德们，下午好。话说在公元前595年，在古印度有一位出生为王子的一个青年出家了。他一出家之后，在古代中印度一带游方参学，拜访了当时很著名的禅定大师啊等，后来又在乌鲁维拉的苦行林坚持修行苦行，修了6年。然后在公元前589年，他来到了嘎亚的地方，坐在一棵叫做阿萨塔树下，开始认真的思索人生，思索世间，思索各种生命的现象。在5月月圆日的那天晚上，他终于发现了人生的真谛，觉悟了人生世间的真相。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把他称为布达佛陀。当他觉悟了人生的真相，世间的真谛之后，开始孜孜不倦地在印度恒河流域一带说法，度人，教导众生，这么样一共说法度人45年。在公元前544年的5月月圆日，般涅槃，就是去世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不知不觉现在已经到了公元的2110年，就是2011年。那我们现在算起来，公元前589年，我们的佛陀觉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被人们称为佛陀。现在是公元211年，正好我们的佛陀出现于世间到今年是2600年。在这2600年漫长的岁月当中，佛陀的教法一直都在以亚洲，以东亚、东南亚、南亚为主的人们心目中在流传着，在以亚洲人为主的人群当中流传，在最近的100-200年也传到了欧洲，传到了美洲、澳洲等地方。现在已经是公元后的21世纪了，现在的社会已经是我们叫做现代的社会，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很发达的社会。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的生活、现代的 各种各样的环境，以2600年前佛陀在世的古印度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佛陀在2600年前所觉悟的人生的真理，所觉悟的、所观察到的世间的真相，是不是仍然适用于寂静2600年之后的现代社会跟现代的生活呢？如果更直接的来问问大家啊，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座如果想要信佛、学佛，那我们所信的、所学的是2600年前佛陀所觉悟的法，那学到这些东西到了今天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呢？如果没有用，那我们学佛信佛就等于说我们到市场上买了一大堆垃圾把它搬回家里，是不是？这不是一个有智慧有头脑的人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蠢人做的事情，因为蠢人他才会把一大堆的垃圾搬到家里面。垃圾没有用啊。那我们现在如果是选择了佛教，我们学习佛教、信仰佛教，我们信仰的是2600年前一位称为佛陀，或他的俗名叫做悉达达、悉达多，他的家姓叫做 Gautama 所觉悟的。那到底2600年前的智慧在今天还有没有用？是不是佛教已经过时了？是不是佛教已经要淘汰了？是不是那个时候人的头脑还没有发展得很完整，所以不如现代人那么聪明啊？所以这些东西应该要进行发展、要改变，才能够适应现代的社会呢？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现代的佛教徒来说，应该怎么样看待2600年前古老的智慧呢？我们作为佛陀的弟子啊，或者说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应该要怎么样来应用我们所学到的佛陀的教法呢？可以这么说，现在有很多信佛的人啊，或者说佛教徒、佛弟子，他们从书本上、从经典上学到的东西、学到的道理，一旦又用在生活上，会觉得好像有冲突一样。特别是我们去看原始的经典呢，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是分为几个等级的，现在的人是讲平等的。佛陀在世的时候，人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用脚走路的，或者是牛吃马吃的，现在呢是飞机、火车、轮船这些现代的交通工具。以前的人想要去找佛陀，他可能要走很久的时间，现在我们坐飞机你想要去印度就去印度，想要去缅甸就去缅甸，一夜之间或者一天你就可以实现甚至我们可以不用去用网络一查就可以学到很多的经典。那这样的话，古老的思维、古老的智慧跟现代的文明、跟现代的生活，他们之间应该如何来融合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他们就认为说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那时的社会正好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 所以当时佛陀的说教是充满了阶级的啊等等诸如此类。有的人说那个时候是属于农业社会啊，而现代呢是属于信息的工商社会，这两种社会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对佛教要进行发展改变来适应现代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又再细心的想一想，佛陀所觉悟的法，所教导的法，有必要改变吗？有必要发展吗？我们可以想想。通常作为佛弟子，我们都会认同佛陀所教导的法是圆满的。既然是圆满的，那么就证明说它是没有缺陷的，有缺陷就不叫圆满，是不是？那如果有缺陷，那它才需要发展呢？没有缺陷，如果是圆满的，它需要发展吗？它是不需要发展的。那我们又再想一想，佛陀所教导的法到底是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的话，那它不管是在古代或者在现代，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它都一定是这么样的。如果它不是真理，那么它就需要改变啊！古代的放到现代就要改变，西方的放到东方要改变，东方的放到西方要改变。但如果它是真理的话，真理具有不变性，那我们说佛陀的教法需要改变吗？这个我们可以再思索一下。如果我们是相信佛陀是圆满的人，佛陀觉悟的法是真理，那我们就可以说佛陀的智慧是圆满的，佛陀所教的法也不需要改变。那既然这么样，那就变成很矛盾了。现代的社会跟佛陀在世的时候的社会是很不相同的，现代的生活又跟古代2600年前的生活环境啊，社会环境都很大的差别。那又说不需要去改变发展，那怎么样来协调呢？其实佛陀的教法不需要改变，而只在于我们怎么去应用它，这是关键。不需要在不需要改变原则，不需要改变主要的内容情况下，如何把佛陀的教法应用在现代的社会，应用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和学习的主题，也就是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生活，如何让古老的佛法的智慧应用在现代的社会跟现代的生活当中。在今天我们就将把这个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来讨论学习。第一，我们将讨论如何用佛法的智慧来认识这个世间。第二，我们应该要如何透过佛法的智慧来改善改变人生。而第三个论题呢，我们将来讨论如何透过佛法的智慧来超越生命。我们将分为这三个主题来学习。在这里呢，我们就先强调，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都是围绕着佛法，用佛陀所解释、所发现、所解释、所教导的智慧来分析我们现在的世间，分析我们的人生，分析生命的现象，分析我们的身心，然后再透过佛陀的教导来寻找 如何改变我们人生，来如何改善改变我们的命运，最后达到超越的方法。它的主题还是以佛陀的教导、佛法的智慧入手来讨论。第一是如何用佛法的智慧来认识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是千差万别的啊，五花八门的，纷纷云云的，各种各样的现象都有，包括了自然的现象啊，比如说天文啊、地理啊等，也包括了各种生命的现象，例如我们人呢、各种各样的动物啊，还包括社会现象，比如说政治学呀、文学呀、历史啊、等这些各种各样的现象。而根据佛陀的教法呢，佛陀把我们的这个世间分为两大现象。第一种现象是物质现象，在巴利里面叫做卢巴。第二种现象叫做精神的现象，或者说意识的现象，这个在巴利里面就叫做那玛，民法、民法和色法。根据佛陀的教导，我们这个世间虽然现象界呈现给我们认知是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但是归类来说都不外乎于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而对于物质现象来说，它就是指我们平时所看得到的、所听得到的、所能够感知到的，也就是我们说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例如这一栋建筑啊、树啊、山啊、河啊、房屋啊、汽车啊、道路啊、大海啊、陆地啊、天上的云彩啊，这些都属于物质的现象。为什么称为物质的现象呢？因为物质的现象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由各种各样的条件，就因缘和合造作而成的。只要有因缘造作而成，它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会改变跟毁坏。因此佛陀把物质现象叫做卢巴，它是卢巴的卢巴，因为是会改变跟破坏的，所以称为色法，就称为物质。那这千差万别的物质，根据佛陀的教导，它的原因有四种，有四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由业，就是由行为而产生。第二种呢是由心而产生。第三种呢是由日能啊，佛教叫做乌都，就是时节或者火界，由日能而产生。第四种呢是由食物而产生。这四种物质产生的原因，我们叫做四种色的因，就是物质的因。作为有生命的生命体来说，这四类的物质都有，由业产生的物质，由心产生的物质，由日能产生的物质，跟由食物产生的物质都有。而对于没有生命的现象界，例如这一栋建筑物啊、桌子啊、椅子啊、房屋啊、汽车啊，这一类的色法，在佛法当中叫做识觉声色。识觉就是日能，它们是由日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而组成的，所以称为识觉声色。区分以是识觉声色还是这四种因生生色呢，关键在有没有命根。 有些科学家说树啊草啊花等等也有生命，因为它们会生长，它们也要吸收营养，所以它是有生命的。但是根据佛法来说，树啊等等是没有生命的。这样的话，那不是跟科学相冲突相矛盾的吗？其实不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根据这四音声色的方式来分析的话，能够拥有生命的，在佛法当中叫有生命的里面的色法，就有一种称为命根色。命根色是透过行为造作而产生的。这样的话，如果树有生命，那么树它就应该会有一些生命意识意志的行为了。那树啊花草等有没有意志行为呢？有没有？它没有。他们会不会感受到苦乐呢？不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花草树木并没有命根色，因为他们没有主动的行为。或者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命根跟没有命根，才得以区别在科学上，在生物学上区别什么是动物，什么是植物。这样的话，很明显的，花草树木在佛法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生命的。如果是从学科上来分，它是属于植物，而有命根色的称为动物。只要是动物呢，它就对外界的刺激有反应，同时它会有能动性去造作一些行为，有思维的活动。而只要有思维活动的这它的身体，就能够被它所执着，就被这一个生命体所执着，认为这个是我的，然后再采取了一些的行动，一些的行为，啊，即使是像猫啊、狗啊，乃至像蚂蚁啊、像小爬虫啊，他们都会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为模式，他们都是贪生怕死，会执着一个我，这是我的身体。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晰的，就透过四音声色来分析这个世间。而这么样的话，我们要再看看。那现在这些现象界啊，大到整个宇宙，到日夜星辰，小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沙啊、土啊、啊尘埃呀、空气呀，那这些又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呢？因为根据佛陀的教法，一切东西都必须得有产生。有存在就有产生，有产生就必须得有条件，不可能存在没有条件而独立产生和存在的事物，是不是？那他们是怎么样来的呢？对于这个答案呢，各个不同的宗教很可能会认为这是上帝所造的。在基督教天主教啊，他们认为说这个是神创造的，或者说这个是上帝创造的。而在这一方面，佛陀的说法跟现代的科学很相像。是什么造的呢？这一切的现象界，它是日能啊，物都就是火界。因为任何的物质里面，它都是由若干个究竟色法所组成的。对于现在外在的这些每一样物质，它都有八种很明显的特性。坚硬或者柔软的是地界，粘结能够成型而不会散掉以及流动的是水界，里面的温度日能是火界，而里面的运动的特质是风界，颜色是颜色界，它的气味是香界，它的味道是味界，而里面的营养素是食素，所有的一切它都由 一切的物质都由这八种最基本的物质元素所构成，有些还包括了声音。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现象界，比如说啊，刮风啊，打雷啊，其实都是这些诸界的强盛或者弱而已，它所表现出来的而已。而在任何物质里面，在任何的物质威力里面，有一种称为火界的日能，这种日能能够产生新一代的物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现象界之所以能够维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像太阳像月亮一样能够维持好几千万年，好几亿年，几十亿年，其实都是由火界所产生，或者说我们用现代科学说就是日能产生。那这样的话，我们再看2000多年前佛陀他已经把这个道理解释出来了，因此的否定了这个世界是由神创造的，是由大梵天创造的，是由大自在天创造的，而它是由物质现象界本身，是由物质现象界产生的。那同样的，我们又用这些来去分析我们现在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说生病到底有哪些原因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去分析。我们的生病有一种是由于业，例如有些人在过去生经常有造了不好的行为，例如杀生或者虐待生命，那么在今生他可能是很多病或者有些人从娘胎里出来就很多病，甚至早年夭折。为什么？因为他今生他没有做什么恶事啊，他今生没有什么坏呀，不坏呀，为什么他就很多病呢？可能他心还是很善良的，还是很多病，其实这跟他过去的行为有关。所以一个人的生病跟业也是有关的，还有另外呢，是跟心理的状态有关。如果一个人经常疑神疑鬼，或者说一个人经常处于紧绷紧张忧郁的状态，这样的话也很容易生病。如果一个人经常很乐观很积极向上，或者说他看什么东西都看得很开，这样的话他也不容易生病，是不是有很多的病是属于心理造成的病，好像忧郁症啊，焦虑症啊，精神病啊，等等，这些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心理所造成的，这个也是病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病的原因，就是外界所影响的，比如说天气转变了然后使他生病，特别是如果季节转换或者冻坏了或者天气太热了中暑或者说被其他的传染病传染了，那这些也是病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有食物。那现在呢，透过最近几十年了，很多的病例很多人可能很年轻，或者说在中年他就得了各种的各种怪病乃至癌症等等。那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跟我们的食物有关，因为现在我们的食物很多都是用激素的用喷农药的吃的肉吃的菜等等，它都是透过现代社会用很多化学品所催生的，为了经济的效益。那这些东西我们吃下去，也是久而久之在身体里面它就造成了病变。那这些的病呢，也跟我们所吃下的食物也有关我们如果用这样的分析，很多的病因虽然还是在细分可有很多， 但是他都不外乎是自己的业，就自己的行为啊，心理的因素啊，比如现在的啊紧张啊，现代人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现代病，其实也是跟现代人所处这个社会的心理因素也有关啊，还有外界的影响啊，气候的变化啊，传染等也有关，跟食物也有关。那这样的话，我们分析各种各样的病因，也是可以根据佛陀的教法来得出